他们再读圣经，他们发现有的东西是哥林多的风俗，不应该是教会的事情。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表面上我们个个都是福音派的，但是问题是有几个人愿意顺服主的话，是忠心到底的。虽有的只是理论上的，他是典型的文士，他不管实行的，有的人真的实行了，他发现是有困难的。因为到底现在的资源跟当时的资源不一样，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神的话是对的，重点是献祭，有祭可献就好，你管他是不是瞎眼的，是不是瘸腿的，重点是献祭。那弟兄姊妹，这些理论家很会说服自己，最后呢就变成他们的实行，最后呢良心平安了。这就是自从马丁路德回来以后教会的光景。但是这一段的话除了应验在从他们回到巴比伦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果然当时有这种情形，所以主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藐视我的桌子。但是以色列人的情形就说出教会的光景，所以不要忘记这一段预言不光是预言以色列人从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他的光景，也同样预言了自从马丁路德16世纪回来以后一直到主第二次来教会的情形。那么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主耶稣有两段话告诉我们将来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好不好来读一段马可福音第10:42，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为什么主要说这段话？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但主知道有一天教会要变质的，教会要世界化，教会要世俗化。这个世界里面有君王，有大臣，到了有一天主说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主预告说有一天教会要变质的，基督教要变成国教。在罗马帝国有皇帝，下面有诸侯，所以教会就像罗马的形式一样，最高的有教皇，然后有红衣的主教。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很明显的，主告诉我们是有一天教会要世界化。第二点，那就是马太福音21:8，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 圣灵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需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那为什么主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所以可见有一天教会要犹太教化。它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他们要称地上的人为父。教会黑暗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但犹太教还有一个模式，是会堂式的模式。拉比就是师尊的意思。在圣殿模式里面有祭司，在会堂模式里面有文士，他们解释圣经。你们都不懂得圣经，只有他懂得圣经。所以现在不是在神和人之间有祭司，神和人之间有师尊。请大家记得，在主的预言里面，教会有一天要世界化，要国教化，要政治化。所以没有错，在罗马帝国里面有罗马天主教，后来到了德国就有了路德会，到了英国有了国家教会叫安利甘会，到了苏格兰长老会就变成了国教，变成了国家的教会。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的。你看见一个国家有君王有大臣，虽然现在安利甘会已经不像罗马天主教了，所以安利甘会是没有教皇的，但是安利甘会有大会都，有大主教在坎特伯瑞。所以不管怎么样，主老早知道有一天教会要世界化。更悲哀的是，有一天教会要犹太教化。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主第一次回来跟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之间那一段的故事，实在就说出了教会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一直到主回来中间教会的情形，的确是这样。那么好了，教会怎么犹太教化的？那讲到犹太教化，当然第一是圣殿模式，当然有祭司啊。那么如果是一个犹太教，最重要的是献祭。那教会如果现在犹太教化，它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献祭。所以当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主所问的不是你献祭了吗？主问的这个祭残缺吗？这个祭是神心目中的祭吗？神看得上的吗？那最稀奇在哪里呢？在旧约是祭坛，在新约是桌子。这里讲的桌子，不要忘记啊，你们藐视耶和华的桌子，你们藐视耶和华的祭坛，这是旧约，这是犹太教。好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灵在这里讲了耶和华的桌子呢？所以可见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主回来以前，或者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个教会的光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首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怎么会犹太教化呢？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设立了他的桌子，因为在他的面前有纪念册，要记录所有思念他名的人，所以因着他纪念我们，我们就记得每逢七日忌日，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说是这是主的晚餐。为什么是晚餐呢？晚餐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吃完了晚餐以后，不像现在有电灯啊，那个时候古时候没有灯，最多那是点蜡烛的灯，一点点的灯，所以大家最好早一点就休息的，他的目的就是等候天亮。为什么教会吃晚餐呢？因为我们如此行，一直等到主再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晚餐。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它不叫做主的晚餐，叫做主的桌子。所以在新约里面，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那就等于旧约的祭坛。但是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大的改变了，你不再牵牛牵羊来，我们的主就是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一次献上的。每次我们来擘饼纪念主，都是没有瑕疵的羔羊献上的。我们谁藐视他的桌子呢？说明白吗？这是新约。但是很稀奇，到了新约人居然开倒车，到了新约应该是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就有人就把新酒就装回了旧的皮袋。所以我举个简单例子，在罗马的教会曾经有一度有46个长老，他们开会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们就把罗马一个最大很大很大的巴斯利卡大会堂给了他们，所以大家可以想，他们一进去就像进到那个祭司的办公大楼一样，很明显的好几根柱子，起码有中廊有旁廊，然后到了中廊最中间最后面有一个椭圆形的。好了，你看见每次聚会的时候，所有40个长老就通通坐在那个所谓的圣所的里面，其他在一起聚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慢慢发现一件事，既然桌子上所摆的是饼跟杯，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这很明显是祭物啊。那么饼跟杯摆在桌子上，那祭物呢是摆在祭坛上的。所以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是谁来祝谢饼和杯的？新约圣经没有这个难处，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46个长老之间，他们就有了问题了。他们总要以一位起来祝福饼和杯吧。想想看，如果饼跟杯是祭物，桌子是祭坛，那么拿起饼跟杯祝福的那个人是谁呢？ 当然就是祭司啊。好了，如果这是祭坛，